上一次好像讲到这边嘛，是不是？好像讲到观之邪见嘛，然后，哎，各位上一次是不是讲到这里？我忘记了，就是讲子以观，然后有没有讲到子的邪见、枯禅、明禅？然后有没有讲到观之邪见？OK， 枯禅讲过没有？
讲过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讲观之邪见，就是说，基本上哈、哦，在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哈、哦，就是说，其实最根本的哈、哦，好，你今天为什么修行或者学佛或者学道，哦，或者就是说参禅。任何心灵的修行到最后它会落实到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说我因为要讲开展这一个观的邪见跟正见，所以就是说我跳到这一页来，今天这里齁，就是首先齁，就是说当你在学习这一些正法的时候，从佛法到道法、哦、到一些就是神学里面，其实、哦、通通在讲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范畴，什么范畴？在三维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唯物的三维空间，这个唯物宇宙之外、哦、就是大家都在探讨是否有着更宽广的宇宙，更多维的宇宙，精神层面的、神活层面的、因果层面的、鬼魂层面的，这种无边无际、无量宽广的宇宙虚空，那就是说已发现的太空时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唯物三维空间的唯物宇宙。那也没有更多未发现的虚空多维空间。事实上，现在从科学家来讲哦，他们好像用相对论的那种数学方法，好像可以证实到有超过七维以上的空间。那我们的三维空间再加上时间，就四度空间。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在画图的时候立体嘛。那立体的，就是说哈、哦，长宽高之外，它这是三维，第四维就是时间。那所以我们这三维的物质宇宙加上时间，就四维的时空。这是现在就一般大家所可以接触到的。那在这之外有没有更多维的空间？那现在科学界他们有的证说已经可以推算到七维空间，有的推算到十一维空间。那个就是说都在探讨，科学也在探讨，宗教也在探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就是说他在探讨就是说生命缘起了，在探讨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哦，就是说他最后他会就是他的宇宙观，因为透过他一种是神秘的体验，他跟生活有体验，一种是透过看见事理的因果缘起，因果的蝴蝶效应，他也知道因为因果的效应，我常跟各位讲说因果效应它背后间接，你直接看到是因果效应，你间接看到的是什么？神活的影子，神活的作用力。一个非常简单，比如魔甲欠魔乙、哦、前世很多的业债，那魔甲投胎到台湾，魔乙因为他是鬼道，他还没投胎是鬼道，鬼道有五通，所以他可以知道魔甲是投胎到台湾的，他会很甘愿也投胎到台湾吗？他会不会想我投胎到欧洲，投胎到美洲，我跟你离远一点才不会渡掉来就要还你因果业债？所以在这个背后呢，就是说有一股强制的力量去让因果能够公道的去实现。所以其实在讲因缘果报的背后，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没有人在监管监制的一个就是说业力作用，它事实上背后它间接隐藏的就是说有神活制约的力量在里面。所以从因果层面就是说你间接也可以看到神活，你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神活的就是说形象，你可以看到神活的作用力，就是说有的人在转角间无不经意你可以看到神活的影子一样。那这里呢，就是说当你开始的了解的就是说有因果有神活，事实上呢 鬼魅又在另一个空间。这里就是说，我们经过几次的经验，一个是刚好，我们这里在座的我们同学有人拿了一本书，他那个是写一个什么？那本书叫什么？通灵人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能够接触的那一维宇宙，就是说，通通是属于鬼魅世界的，他并没办法看不到神活的。然后呢，甚至有些时候他蛮蔑视那一些所谓的神明，他把神明蔑视的，就是说觉得蛮蔑视的。可是最终呢，当他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当他被其他的帮派的鬼魅追杀的时候，哦，这个什么灵界的译者，我把它拿来翻了一下，当他们自己的灵界里头，鬼魅就是说在鬼魅的空间里头，他这一派是被另一派追杀的。当他最后没办法的时候，他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把他的那一些就是说跟他有联络在帮他的鬼魅带到刑天宫，请恩主公收留，不然他的那一派被消灭殆尽。所以可是在这之前，他在描写其他神明的，我觉得他有一些不屑跟不敬在里面了。那我把他通本看完之后，啊，这个人他通鬼魅空间，可是他看不到神的。那事实上呢，因为我们金色里头来过不少的，就是说有通灵能力的人，我们碰到有好几次是一进入佛堂，然后呢，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快出来。那这里就是说，刚好我们几个助教都在，他要来问事了。那他不知道，他一进去我们佛堂，他就冲出来，他说他能不能在这个座位面谈？那我们同学就问他说为什么？我好怕，我进去看到非常强的那个光，然后呢，他说我只有到很大的庙，我才会脚软。可是我进你们里面，我一样害怕。就是他。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问他，他讲说他从小阴阳眼，他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鬼，就是说鬼魅。他说，他每一天睡醒，然后眼睛张开，他说死人就算了，死的动物啊，死的什么神主，通通常会来找他。那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看这些阴界的东西，可是他每一次看到，就经过大庙，他都要绕着走。他不敢从大庙口过，因为他觉得非常强的光，然后就在笑。你们有没有看过鬼片？看过西洋鬼片、东方鬼片，所有的什么僵尸啦，什么倩女幽女那些鬼，他们怕什么？通通怕太阳光。就是说，那神活他是带着，就是说有没有太阳，神活都带着就是无极界的。像在道经里头有一篇叫金光神咒，就是说事实上在修行的那些神活位阶很高，他们自己身上都带着金光，那种金光就类似太阳光，他们鬼魅会害怕的。其实这种情形我就是在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比较深的。另外是一个进去之后就趴下来了，他就整个应该是这样，有人要来问事，然后他想，知道就是说这边算是来踢馆了，就算是来踢馆。然后呢，他带了一个就是说通灵的，然后呢，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不知道他带着他。我想说，我面谈是不限人数的，那我也不限这问题的。然后你来一个，我也一样来两个，我以为是来问事而已，其实我不知道。结果我知道进去之后呢，有一个一路就这样趴着，然后趴到出来才精神恢复。后来那个问事人跟我讲说，其实那个人是个通灵的，他来看看我们这里背后有没有神活。结果他一进去就趴下来，他的元神是被压制的，就是说他本身的应该是他修行的修为，就是说也不是那么清净，所以碰到那一种。就是说光的时候，他整个人是萎靡的，因为有点像林的快嘛，他那种状态要怎么讲？就是说像要睡着，或像病人一样，然后一直这样趴着趴着。结果后来问事的人才跟我讲，其实他是想来试探看看，然后看看有没有神或有没有怎么样。结果没想到来试那个，他以为他很厉害，他修密宗的什么哦，有什么护法神什么什么什么，这一进去就趴下来了。那这里就是说， 就是鬼魅有鬼魅的一个空间，那神活有神活的空间。那这里就是说，慢慢的有多少空间，有谁知道？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你讲，非常多的大事也不知道，然后科学界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一定是不知道。我这样子讲好了哈，就是说，世间有没有完美的东西？那真理有没有它的极限？当你真理没有极限的时候，就是说哦，你发现了一个美好的或是一个真理，那真理它是不是有它的极限，然后一个界限？如果真理没有极限，那个空间事实上是没极限。这样子想，当你在道家或佛家都有讲33天、36天的这一种说法，为什么？他在讲你，当你的修行成就到了一定的，就是说程度，你上了某一层天。哦，他有什么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然后什么阿罗汉、四果天，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往上的什么色界天、异界天，什么什么，他在讲的都是，当你的修行成就不断突破的时候，你所能够领略的，你所能够就是说理解的，还有甚至就是说能够去看得到、观想、观看得到或者触摸得到的这个空间，它是不断的在跨越的。所以事实上呢，有多少空间没人知哦，除了神最高的神佛之外，我想没人知。因为怎么样，很多就像菩萨，他是十地菩萨，那以佛教的说法，那个阿弥陀是13地菩萨，比观世音菩萨这种十地菩萨高三个位阶。可是阿弥陀，那个不是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之上还有四个大菩萨，阿弥陀佛啦，然后不动金刚明王，不动金刚如来，这是15地菩萨，又比释迦牟尼佛高两个位阶。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分？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当你的智慧、你的修行成就到不同的时候，它事实上你看到的，就是你的心量是更宽的，你的眼界是更宽，你可以看到更宽广的空间。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只是哦，你眼光的宽广，他们看到是，就是说那个多维空间里头更多维、更宽广的一个空间。所以当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宇宙里头，不是你所看到一切都是唯物作用而已，就是说非常简单，就是你要突破，就是说哦，四度时空三维唯物的宇宙加上时间的四度时空，非常简单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四度空间的话，那因果算怎么回事？它跟你现实的四度空间是不相干的，因为你现实的四度空间，就像我们科学在讲的蝴蝶效应，都是现实世界的。你今天比如上个月或者上个礼拜哦，一只蝴蝶在赤道雨林里头，然后哦飞起，带动一群蝴蝶，然后最后产生什么气流效应，最后产生了什么一个气旋，然后最后造成了哦亚洲或者欧洲的一个飓风或者是什么。这个东西都还在你这个一个世代里头，就是说你这一代生命里头的因果，它是跨越很多代生命的，可以跨到前世、前两世、前三世、前四世。所以说呢，在宇宙观里头，当你把因果带进去的时候，你的四度空间的这个观念要被打破，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跟你今生今世不相干的，它来自于前生前世就已经带来的。那如果说你把蝴蝶效应把它弄得更长哦，更久远的时候，跨越这种四度空间概念，因果也是一种蝴蝶效应。因为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你的前世种下某一个善根，这善根会不断的发芽，到了你今生，它说不定发展成一个功德的大树，那也说不定。这样子讲好了哈、哦，像你，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嘛。真正的中国第一家庭是哪一家？你们记得吧？自古以来，中国第一家庭。我的茶杯呢？哎，我没有跟各位讲过中国第一家庭吗？中国第一家庭哦，你们如果去历史上哦去查哦，中国第一家庭自古以来的第一家庭都不是皇帝。是孔家，所以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 就是说生下的王子公主发现命格不好，赶快嫁给孔家，因为孔家才是世世代代的，就是说第一家庭。那为什么？因为孔子他把知识学问他传给，就有教无类，传给所有的平民老百姓，让平民老百姓可以透过学问的这种知识去改造他的生命。所以一个农夫他可以经过不断的就是说读书，然后怎么样，然后呢经过几代努力，他可以穷人可以翻身，农人可以有翻身成读书人，成做官的或是商人或什么。所以他是一种就是说他在那时候的有教无类影响一直到了现在。事实上呢，到了我们台湾之后，孔子的七十二孙孔德成，他在那个时代就是说还是位列五院院长的考试院院长。后来来台湾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提什么五四运动啦、啊、什么什么什么啦，然后太唯物化太科学化的，把人家废掉，把孔子的这种世系废掉。然后呢很讽刺的，大陆不是文革的时候拼命的打倒孔家店吗？打倒那个读书人吗？现在大陆第一个在北大设立儒学院，第二个孔家恢复孔家的世袭的这一种所有的这一种就是说文化制度。那事实上在古代孔家是世世被封公的，就是说一等公，不然就封什么侯，永远他是永远的第一家庭。那这里呢，我们这样子讲呢，为什么要扯到他家？他在非常久远的几千年前，他种下一颗非常善的，就是说有教无类这一个种子种下去。在他当时呢，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有没有有教无类？学校有没有那么普遍？没有。他不断的发酵，不断的发酵，越发酵他的功德越大，受益的人越多，他功德越大，一直到现在。他你看看，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有教无类让学问能够普及，所以说这功德多大。同样的情形，孔子教大家的是这个我们这一个生存宇宙的学问知识。那佛祖道祖他教的是什么？超越这个四度空间的这种出世间的智慧，就是这一种政治见，就是说政治见、神活之见、政治见、出世之间般若空性的这些智慧，他等同孔子，可是他比较偏向于心灵，就是说救赎灵魂的这一部分。那孔子的这一种知识哦，学问的传递是救赎你命运的，因为读书，所以较早台湾人就是。你那拢爱讲爱读书，因为你读书才有法度。比如我做工的，爸母做工的，我希望我以后是做医生啦、律师啦，差不多这款的。以前台湾人哦，这种职位是崇高的，而且不管时间怎么变化，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是叫我一定要去读，她一指定要读医生。我说为什么？我不要。她说你不知道，不管时代怎么变。哦，就是说你今天经商，共产党来，他把你就是说，什么什么清算斗争，你搞政治的，你跟他派系不对盘，你也会被他清算斗争。可是医生，你共产党要不要生病？你要生病，你也要找医生。所以说呢，医生到了哪个，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你很多人都是就是说，共产党也需要医生。他那时候为了说服我读医生，我就是不肯。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这理论。可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很多那个父母都是这样，不能去做医生，不能做律师，不这样，就是说属于那一种三师级的，医师、律师、会计师什么这种师字辈的。那这里呢，事实上就是说，它呈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观念，父母知道说这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若无读书，你就扣工，你就爱去做乞食；你无读书，你就爱去做工，你就爱去做苦劳，你爱买头去做困工。哦，你若有读书，你将来就做啥？他这个理论不一定对，可是他所呈现的思想就是说，读书学问知识是可以改变改造你今生的命运。那这是孔子所带来对人世间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跨越你的阶级，你在社会的阶级。那至于修行的，就是道祖啦、佛祖他们在教的是出世间的，是属于就是说精神层面的、心灵层面、灵魂的救赎。所以呢，在当你就是说慢慢的透过 就是说整个 佛法里头或者道经里头所在讲的东西都是他在讲非常多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他在你让你看到你在现实的四度空间之外还有一度空间存在，有非常多的经都在讲这个哦，讲阿弥陀佛的世界啦，讲地藏菩萨的世界啦，地藏菩萨什么世界？幽冥教主，幽冥世界，鬼界，在讲阿弥陀佛是什么世界？神活的空间哦，一个西方净土，在讲药师琉璃光如来，在讲药师佛的净土，一个神活境界。所以他在讲，他佛祖在讲法的里头，他讲了非常多度的空间出来，还有什么？记得如果有吃素的会常听到一个香鸡什么香鸡，因为有一个香鸡世界，那个烧香的香啊，然后鸡就是积极的鸡了，香鸡世界，世上有那样一个世界，佛祖在叫做维摩诘难问经里头，那个维摩诘示现给文殊菩萨看的一个世界。那这里呢就是说好，就跟大家讲，你好将佛法的宇宙观里头它也是无量的，所以他们在讲无量虚空哦。然后呢这里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你不一定是看到它的极限的，就是说它是在无量虚空的，你所看到的真理它也是无量的，你现在你所体会的你所已经证悟的真理到哪个层次，不见得他已经到极限了。所以在学佛的人，他就知道，就是说智慧真理它是无极限的，就会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就自己是就是说必须要非常的虚心就教，虚心的学习，你才会不断的进步。所以这是佛法的，就是整个佛法里头在讲一个正确的宇宙观。然后呢，我们刚才在讲，就是说，哇。我过来去扯戏啊，出来，就是说愚直观，很多人呢、哦，愚直观跟偏执观，这里哈、哦，有很多人就认为通灵就很厉害的，灵异的空灵通灵里头呢，你要看你通的是什么灵，像我刚才在讲，我看碰到的就是说，他只能看到鬼魅空间的人有，那你如果只是。追求一个通灵的感觉，你万一你通的是鬼魅空间呢？那我有看过只通生活空间的，他鬼魅是一概不看不到的，他一概是非常麻木，可是对于生活他是非常敏感的，也有这样的人。那这里呢就是说不见得你所看的他就是代表宇宙的一切，他都是宇宙的一某一度空间，某一维空间而已。那如果照佛经来讲的话，从地藏菩萨幽冥世界，一直到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一直到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这样子讲好了。佛经讲哈、哦，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后来得到成为叫做？功德山王佛正法名如来，然后为了护持那个阿弥陀佛，他又从如来在成愿转生到西天净土，成为观世音菩萨。事实上，他已经证悟为如来，可是因为他觉得阿弥陀如来的净土的这个愿力很大，他又把自己降位接下来成为观世音菩萨。那在讲普门品的时候，他讲过。好像是事多千亿火吧，就他事后过千亿火，一火一净土，可以所谓的成佛得道者，一个火他就拥有一个净土，就是他开创了某一个净土，比如说药师火有药师火的净土，比如说弥勒火就有兜率天净土，就有一个净土，那你就知道，那个如果有千亿火，就有千亿个世界活神活的净土世界。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个叫做三千大千的娑婆世界，是其中一个，有一千亿个世界你是看不到的，那你想有没有可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用科学来用科学逻辑来推敲、哦、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四度空间里头、哦、我们不要去算说现在已经推到五度空间六度空间七度空间去了哈，我们现在四度空间里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太阳系所在的这宇宙是怎么大概是什么情况？我以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好，这个宇宙大概哦，分成哦，大概有3000个星团，每个星团哦超过3000个银河系，然后每一个银河系有超过3000亿颗的恒星。我们太阳是恒星的一颗，所以在我们的银河系里头，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有3000亿颗。好，这3000亿颗凑成一条银河，3000多条银河才能凑成一个星团，然后呢，3000多星团才凑成一个我们所理解的宇宙。现在的天文学大概的理论是这个样子，结果现在因为发现了用什么相对论化，发现了什么虫洞。然后发现的就是说另外一度空间黑洞，这黑洞说不定可以让你通往另外一度空间，你这个宇宙它也有一个平行的宇宙，那刚刚讲的3000乘以3000乘以3000乘以3000亿之后，你不知道又要再乘以多少，因为你有那么多黑洞，每个黑洞在通往一个平行宇宙或是怎么样啊，你知不知道那个有一个黑的像那一个啊，瘫在椅子上那个科学家是现在公认就是说天文宇宙物理学家最高权威，那个叫什么名字？对对对对对，就是瘫在椅子上有没有那个，那是公认他是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你知道他现在最新的理论是什么吗？他说宇宙像气球，他说吹出来一个气球就是一个宇宙，我们这个宇宙是众多气球中的一个气球。那我不知道他这一口气吹出来多少气球。他说我们的这个宇宙有3000多个星团，每个星团有3000多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里头有3000多颗恒星，然后这些才凑成一个气球。这是最新的理论，刚好我那一天有看到。所以呢，这样那如果说好有这么多太，那一个恒星就代表一个太阳，就一个太阳系嘛。所以就代表你看就类似我们这样的太阳系就有多少了，3000亿颗，再乘以3000，再乘以3000，再乘以一个 N，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所以这个时候呢，会不会在我们看不到的他方世界，遥远的宇宙，我们所不知道的多维空间里头，有更多的活，然后有更多的那个活净土，然后活世界。所以说当你知道原来世界是这么大的，佛祖跟你说3000亿，他不是跟你说假，这样子讲好了。你们如果佛经读得多的话，佛祖在描述世界最常用什么？3000小千世界、3000中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我跟你讲，这不是巧合。他刚好为什么这个3000、3000、3000跟那个什么刚刚讲的什么霍金博士，3000个星团凑成3000个宇宙是3000个星团，然后每个星团里头有3000多个银河系，然后3000多个星有3000多亿个那个，你没有觉得这东西有点巧合？那好了，就算我巧合兜的吧。可是佛祖很显然知道这个世界是无限宽广的，所以在第一堂课我跟各位讲过，最高位阶的什么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博士，他的智慧都不一定比佛祖高。那个你现在所听到的哈，那个这些物理学是这些权威讲的，可是佛祖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2600多年前描述的，他就跟你讲3000小千世界，然后才凑成一个3000中千世界，3000中千世界才凑成一个3000大千世界，然后3000大千世界上去是无量虚空宇宙。所以他这一个层层结束，刚刚好吻合现在的就是说天文学的观点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理，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样子讲好了。比如说你今天在台湾，你拿个我们台湾最强的学问是什么？他好像没说，好了算了，我们去，比如说日本修了个什么商业气管，那修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很欣赏美国的文化或什么，你可能想去美国，会不会想去修他的什么物理化学、天文学？然后你会不会想去德国修学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电机机械？德国强的都是这一些。所以事实上当你比如说你拿到一个硕士一个博士，不用操皮，这个世界很宽，你拿了比如说东京地大的什么什么什么博士， 可是不代表其他的哦，到了哦哈佛，到了剑桥，到了牛津，你去呀，你都你还是得去学。所以说，一样就是说在整个就是修行它的境界里，它是一个无尽的，就是说真理之上，就是说它，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不知道，那所有的祖师也不知道，以佛祖来讲，他也给你没有给你一个限制，就是说真理它是无止境的、无限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发掘、不断的去证悟的。他只有讲到这样，因为他就简单了嘛。一跟他讲起的世界，我们这个叫做什么？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底下一个小千世界的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就佛祖在讲是娑婆世界而已。那你不断的证悟、证悟、证悟哦，三千、小千、中千、大千到无量虚空，你就知道他所理解的真理跟所理解的这个宇宙是多么的宽。好，那因为这样的宇宙观哈，所以说呢，这时候呢，不用去执迷一个，哦，比如说，一个鬼魅空间，这是通灵人的毛病，哦，可是有没有执迷生活空间的？还是有。我东京地大，所以我心里黑，我统管在这个懂厉害，会不会有这种繁复的心态？还是会有人有。所以事实上有。世界上有非常多科学家或是大学问家，你知道他这里学完，人家又到那里又去学，就是说不要太过那种骄傲，是你哦退步的开始；虚心是你哦就是进步的开始。当你开始共高我慢的时候，你已经见不到他方世界。就像你如果把药师如来光如来世界当作是至高无上的时候，然后你只有偏执在这里，你也看不到阿弥陀佛的世界了。那如果阿弥陀佛世界就是唯一的究竟世界、最高理想世界吗？也不一定是，我不敢说不是，可是它也不一定是。所以在你们如果常常在看我的网站，因为你的宇宙观是这么宽，你也慢慢去理解，就是说，哎，它不同的神佛，今天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四多千亿佛，然后佛祖在讲有这么多的千亿的佛，然后就是说光在讲他去那个什么的，越过什么什么无尽恒河沙世界之后，有某一个净土，哦，十亿恒河沙世界之后有某一个净土啊，这个净土就是什么药师如来光净土哦，由什么往西方越过什么十亿恒河沙净土有一个什么世界哦，那个西方阿弥陀世界，你就知道他所看到的世界是多么的宽，所以阿弥陀世界搞不好。不在我们这个宇宙，或是在我们在离在我们这宇宙，可能要经过几亿光年，光的速度各位知道吧？那我们随便，比如说从这里到地球，用光只要七秒半就到了，可是有的要经过最远的要一百亿光年，光才到得了，那就知道它有多遥远。那。最好玩的是哦，各位知道光年这个概念吧？哦，就光跑一年的距离嘛，对不对？那好，今天佛祖要跟你讲光年，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到半人马星座要，比如说十光年哦，到哪个星团星云要哦，比如说一百亿光年，他在那个时代边都要跟你讲一百亿。光年也跟你说，你要经过我们这样的世界十亿个这样的世界之后，你才有可能到那个世界。其实它那里头隐含着，就是说一种光年是一种距离概念，它是用你要经过这么多十亿恒河沙世界之后，你才能到那个世界。它也在讲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个遥远距离，事实上，你在讲一个十亿光年这个概念，我可以跟你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光要跑十亿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数字怎么堆叠出来的。可是这个物理学算出来是这样子，所以佛祖也跟你讲十亿恒河沙世界。可是你这样子讲好了，如果说不是现在有这种物理学概念，你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你会不会觉得哦，那叫碰轰？刚才这个世界去到那个世界，爱经过十亿个，但这个世间的人嘛，在佛祖的时代，这个世界上能加起来不到一亿人。可是他可以四多千亿佛，你不觉得？如果以当时的时间来了解， 也感觉哦，你这个碰风诶，我这人中西东成活嘛，这几亿年，为什么你讲事多千亿火？以当时的观点，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来看的话，就是说，哎，因为世界是这么多，宇宙是这么大，所以事多千亿火，它可能是逻辑上是可能存在的。那这时候呢，愚直观就是哦，比如有人喜欢偏通灵的，或是有人喜欢偏执某一个法门，就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我们最常听到就是说，一个门派去压制一个门派哦，比如别人都是旁门左道，只有我的才是最正法，我才是佛陀的正法，其他都不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最常的。所以那个净土的最喜欢贬低哪一宗，你们知道吗？佛教里头。净土的最讨厌哪一宗你们知道吗？净土的最讨厌密宗，然后华严的最讨厌禅宗，他们互相攻击都非常厉害。那我为什么要攻击呢？你所理解的这个世界跟他的世界，它都是存在的啊，你为什么要偏执呢？为什么要只说你的是对的呢？所以你看，就是说像我，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修行里头，佛经、道经是我们的根本。可是我经常在赞叹，像那个西方的，就是西方的宗教，他们有他们很正确的地方。那这里就是说，你要去，就是说找到哦，我们自己这一个，我们今天任何，就是说佛法，当它形成一个教的时候，就开始有缺陷了。当它在，比如说是在西藏的。哦，密教的时候，他就会受限于当地人所理解。你所有的教法必须当地人所能理解跟接受了。那今天到了中土，他就必须当地人所理解接受了。到了南传那个中南美不那个东南亚的时候，他的佛法又会被就说适应，就想办法去哦讲到那些人懂。为了要去适应那些人，你的很多地方就会。不得不做一些适应的扭曲，事实上它都不代表佛法的全部。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有没有哪一个佛门教派可以垄断佛法？不可能。那你再往上推，有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不可能。但是所有的正教有没有接触真理？一定有，不然怎么会成为一个正教？这样子讲好了，我常常在讲说，宗教跟哲学最大的不同，宗教的背后一定有神迹支持。基督教有没有神迹？佛教有没有神迹？佛教他们不周无神论，事实上非常讲究神迹的。那道教有没有神迹？然后回教有没有神迹？都会有。所以宗教跟哲学最大不同，哲学是你家一套，我家一套，各家一套，没有谁是谁非。到了宗教里头，没有这种东西，它一切东西它是有神迹为支持的，这种哲学它才会形成一个宗教。所以说，当你的心量、你的宇宙观够宽广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了就是愚直偏执的这些观点。那 OK， 这是在讲三度空间的。然后再来就是好，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这么狭隘的四度空间的唯物宇宙哦，它还有很多重宇宙。那这时候呢，在宇宙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说，你就了解了，就是说，透过了，就是说，你某种体验，或者是看到某一些东西，你是不是开始相信的有因果？然后开始看到了某一些因果轮回的东西，那你当你看到了因果轮回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生命它事实上不是那么狭隘，只有今生今世的，它是宏观的，绵延不断转生的。那转生里头比较好的是转生三善道，比较不好的是轮回到三恶道。所以呢，就是说，就你要就知道，生命不是只有一个片段就没了，它是会透过不断的就是说转生轮回的。这时候生命就是非常绵长的，然后所以说佛经常在讲无始劫以来哦，数世无名，数什么，在讲每当讲到人类的心灵的时候，他都有数世以来无始劫什么，他一直在强调这一个，就是生命是不断的在轮回，透过什么东西在轮回。那这时候呢，就了解生命哦，是 就是说透过了你看因果看什么看什么什么的时候，你慢慢了解了生命它是，就是说它不是这么短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一生60年80年活到120岁没那么短，你可能轮回就是说3000世5000世轮回已经几百万年都不一定。那这时候呢，就是说慢慢理解你今生你某一段生必是下一段死的开始，然后这一段死是下一段生的开端，这时候生死是就是说不是你原本想象那样可怕的，它只是一种牌局的开始跟牌局的结束，或者就像牌局的一把牌的开始跟一把牌的结束而已，它的生命是不断在绵延的。那绵延的主体是什么？生命相续绵延转生，就是说你慢慢从各种你的证悟，你的神秘的体验，或者是从你的修行，或者是从你的智慧的学习中，你发现的生命是相续绵延在转生跟轮回的。那你这样在看这样生命的时候，什么是生命的究竟本体？是你现在这一段生命的肉体吗？是你现在这一段生命里头的你这一个你现世灵魂的这个思维，就是你生命的究竟本体吗？各位听得懂这个意思吗？生命的究竟本体是什么？是你现在这个肉体，还是你今生所学的这些知识？是你生命的究竟本体。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你生命真正的本体是什么，然后呢，生命的这个究竟本体它运作的法则是什么？